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接近活的人生，老陈七十几岁了，仍然每天到垃圾场去捡回收的废纸和塑料罐，拿到市政府资源回收站去卖去。有一天，老陈和另一位烧废旧的阿朱发生了争执。老陈对阿朱兴师万罪：“那一堆废纸和纸盒是我昨天发的纸条呢，准备今天拿去回收站还去，哪个晓得你竟然挨他们逃走的。”阿朱有个小儿麻痹的女儿，和阿朱相依为命，母女居住在公园旁的改建屋中，生活全靠阿朱烧破烂为生。阿朱和老陈吵了八天，拗不过他，只好掏出50块钱赔给老陈。老陈的儿女都长大了，各自成家立业，大儿子是个建筑商，老陈和老伯住的公寓就是他盖的，一住住了10多年。老陈每天出去烧破烂，老伯身体差，深居简出，两人没得那样朋友，每天烧的电视机，孤孤单单的过的日子。儿女夜半夜常回家探望双亲，但看到父母住的公寓里面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从各处烧来的破烂，有旧地毯、电脑、台灯、铁挂、桌子等等，甚至传出阵阵恶心的臭味，姐姐都不愿意回来了。大儿子有一次和老陈争辩：“爸爸，这地段的房价这么贵，你却拿来堆放你烧烂的旧货，太浪费了吧，快点挨这些破烂丢的了。”儿子好歹也是公司的老总，却常常接触邻居异样的眼光，以为老陈这么大年纪还要外出奔波烧旧货，肯定是儿女没奉养父母。儿子对此抱怨不已。儿子的抱怨令老陈勃然大怒，父子两个吵了一段，老陈便把大儿子轰出去了。老陈随即写信再给美国当教授的二儿子，说是没有钱给母亲看病，要二儿子快点回去回家。二儿子不但马上汇了一笔数额不小的钱给父亲，也赶紧请假跑回来看望父母。回国后，却立刻跑去质问大哥，责怪大哥大嫂如此不孝，差点变成兄弟的反目。当二儿子明白了父亲和哥哥之间的争执所在，也便借的假期结束的名义回美国去了。邻居们看到老陈日益简陋，吃力的推着他那台烧旧货的小车背影，实在不忍，劝他把一些工作让给阿朱做，说阿朱要养残障的小娃娃，需要这份工作，您就少做点，让他多赚点钱吧。谁知老陈凶恶的回应：“他需要钱，难道我就不要吗？”老陈的身影更加孤单寂寞了，邻居和阿朱也不再理睬他了。不久，老陈得了癌症死了。儿子在收拾房间的时候，发现父亲有30-40张定期传单散发在橱柜的各个角落，加起来有1000多万元， 这些定期存款早早呢藏在橱柜的一个角落，被其他衣物掩盖，可能连老陈自己都忘记了。老陈的太太说，老陈渐渐成性，每天残缺只有50元，但总是向儿子们叫穷，收取生活费，存下来就一笔一笔拿到银行存放定期。那些定存他就和收起来的赃物破烂一样，偶尔想到时就拿出来瞧瞧，成为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。烧酒喝似乎是老陈的宿命，也是他选择的人生。朋友，眼中只盯着钱的人生是可悲呢，充其量也只是捡旧货的人生。节俭是美德，过度节俭却是吝啬，乱花钱是浪费，不懂得花钱却是贫穷。故事中的老陈一味的存钱，不是因为他懂得节俭，是因为他不懂得花钱。即使拥有千万的财富，也让不得要咋个花。这样的人生其实很贫乏，解救活这样的职业无关好坏，但是有钱人老陈和贫富阿朱斤斤计较，真实地盘却让人无法沟通。缺乏爱心，无论从事任何职业也得不到尊敬。老陈对儿子们不断虚索用不到的金钱，其实也暴露了他的缺乏安全感。把钱看得太重，心灵必然空虚贫乏。那么即使有上千万的财富，一达富有的标准，却仍然是最贫穷的富人。金钱拥有多或拥有少，影响不了你生命的深度，但是会用或不会用却决定了你的生活品质，也决定了你的人生价值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但生活大字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9集，跟罪得赦免的妇人交朋友。摩西阿膏记载在路加福音7:36-50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一起聆听今天的故事。活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啊，我们女人的命运好像都操控在男人的手上。作为女人来说，本来就很痛苦呢。但是我就是那种不敢屈服在体制之下的人，无论是父亲，或是我的丈夫，我的性格都不是那种乖乖就范的女人，所以我常有反叛的想法，甚至做出一些破坏性的违反律法的行为。所以呢，当我犯罪的行为被揭发之后，我就变本加厉呢，成为大家都鄙视的罪人。一个有罪的女人是何等的卑微的产妇啊，没得人喜欢我，甚至没得人愿意接近我。我也在自己暗脾气的支撑下，每天过着被人厌弃的生活，直到后来遇见了耶稣，他向我们宣讲了天国的信息，还告诉大家，只要愿意回转， 是俺是乐意饶恕罪人呢。大我跑去耶稣那地寻求帮助，他向我说明了在山有赦罪的恩典，我心中就以简单的信心向山求赦免。耶稣把我心中的罪疚感全然的消除了，我心中充满了欢乐，整个人都变得轻松和愉快。就在那一天，我从朋友口中得知耶稣会应邀来参加西门教的宴会。西门是个当地有名的律法专家，他是法利赛族的名门望族，我们当时的社会是很好客呢，尤其是像西门这样的大富人家，每当设宴请客，都会开放自己家里的庭院，除了拜邀的嘉宾之外，其他的街坊邻居、无关的人士都可以进去享受呢。当然呢，外面的人就不会把腰驱走上座了，因为知道耶稣会来参加宴会，我就赶快的去预备香膏，打算去到现场给老师抹香膏，这也是社会上普遍的礼仪。对心中尊敬的人抹香膏呢，是一种尊敬的风俗习惯。当天啊，我挤进了西门家的庭院，靠近耶稣所坐的位置，主人西门没有安排老师在上座，很感恩啊，所以呢，我可以靠近老师。在得到老师的同意以后，我站在老师的背后，为老师抹上香膏，以此来表示对老师的感恩，感激神满有赦罪的恩典，而耶稣实在是我的大恩人啊，把我从罪人的沉溺中救拔出来，心中啊一时感触，忍不住的哭了起来，眼泪滴湿了老师的脚。那时我才留意到主人西门没有以善宾礼仪待老师，甚至他的佣人没有给老师用水洗脚，这是很没的礼貌呢。我那泪水滴湿了老师的脚，我就顺势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，浇上香膏，又亲吻老师的脚，来表达我的敬佩和尊敬。我留意到主人西门对于我这个接待他的宾客来说，表达了不友善，甚至是有轻蔑的眼神，好像在说：“哼，咋个会有这样污秽的罪人在身边啊？”老师却没有推开他。哎，我才不管别人的眼光，我只管全神贯注的做这件事情。同时呢，我又低下头，千般的去亲吻老师的脚。忽然听到老师对主人西门说：“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”主人西门说：“夫子请说。”在场的宾客立时安静了下来，大家都想听听老师要说些哪样。老师就讲了这样一个比方：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。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对老师的问题很快地回应道说：“我相信是那独得恩免的人。”耶稣老师也立即肯定了西门的答复，他说：“你答得不错。”西门觉得老师给他的回复是一百分满分，还沾沾自喜。老师却转过来吓着我，又对西门说：“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 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。听老师说话的语气，倒不是在责备，或是抱怨主人没有以礼待人，他却是利用这情景，指出神赦罪的答案，让罪人可以感到罪疚全消。西曼在早前曾经质疑老师的身份，西曼认为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没想到啊，老师对西曼说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。老师亲自解开西曼的疑团，他不但知道我过去是犯过罪呢，而且是人人皆知的罪人，他没有责难我，反而主动地赦免了我。老师没有像西曼那样单单指出我是罪人的事实，老师更帮助我把罪的重担除去。他说，你许多的罪都赦免了。老师还补充一句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呢，他的爱就少。哎呀，这是旁观的人还在议论纷纷地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老师明白这些人的疑问，他没有向他们过多的解释，而是带着权柄对我说，你的心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台边的宾客对老师的这一句话都目瞪口呆，我炸了起来，向老师深深的弯下腰表达了谢意，就欢欢喜喜的离开西曼的家。哎呀，我的罪都赦免了，不再被罪捆绑了，我以轻快的脚步踏上人生新的历程，我要以爱来回应神的大爱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
这个主意真好。为人服务的指南。在哪点撤回，就在哪点建立。今日重点金句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罗马书15:5。今天呢，稍写一下婉婉你可有一种类似的经历，就是当你必须做一件事，又没做好，很扎扎紧紧的时候。恰巧这个时候你的上司又要来视察， 于是啊，你在这个时候就耍腿无力，耍手冒汗，不管当时的温度是多少，你都开始不停的擦头上的汗，因为你心里面觉得，哎呀，着了，肯定搞不成了。这回嘛，完全就是砸在手里面了。我想，可能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时候。我轻松的记得，我也有这样的感觉。25岁的时候，我那时是一家满堂的教会里面的副牧师，但是主任牧师休假。那个时候我就得传讲信息，我尽我所能查考和预备，但是最后我觉得我真的是结结巴巴的才讲完那篇道，并且感觉也很糟糕。但是啊，对那时的我而言，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，就是美国福音协会的主席，站在这里度假。于是乎顺道也来听我讲道，但是这并不是让我觉得很骄傲或者舒坦，反倒让我觉得压力更大，被这样的一位重要的人物听到了我那么糟糕的一次表现。于是乎在那次讲完道之后，我就很想从后门赶紧跑的。几天之后，我收住了曾经让我神经紧张的那位辅导位博士的联系。这位博士是一位非常有经验，讲话言谈风趣幽默，信息精准的一位非常优秀的讲员。然而这位文雅的绅士却在他的联系中告诉我，说我当时那会讲得很糟糕的那会是如何呢成为他的祝福，他如何呢珍惜我的信息。我想他很可能读过约瑟夫·斯多克的《耶稣基督生活史》这本书，因为我的大部分构思都是从那点来的。不过这位辅导位博士给我的联系确确实实呢影响了我，再次给我了尝试的信心。那天我说道，我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人，就是一个会安慰别人，特别是能够安慰年轻人的人。每个人都需要安慰。神不止一次呢告诉约书亚同时代的人，要他们安慰约书亚。约书亚需要安慰，因为他那时所追随的乃是最伟大的领袖摩西。约书亚受到自卑感的强烈冲击，他早就会那么想，哎，反正没得办法了，我肯定永远也比不上摩西呢。当然安慰人也需要一些技巧，最重要呢当然也是爱心。我们不如可以试着操练一下以下的几条指南，看看更能帮助你增进你安慰人的一些能力。指南一：专注于你所喜欢的，并把这些正面的说出来，而不要在那个负面的说法上纠结，甚至可以完全离弃那些负面的说法。虽然我们人生在世，不管是哪一件事、哪一个人物、哪一个人，总是可以有挑剔批评之处呢，但是那常常都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紧要、那么必要。所说的这些挑剔批评的话也都不鼓励人。不要说，哎呀，牧师，你的信息倒是不错，要是能讲短点就好了， 过的是另外一种参照的方法说。你这个月的成绩啊也不错，相当好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要是听了我的建议，那么成绩就更好了。以上的这两种说法都不能算是安慰，而是有一种变相的批评。当然，以这种方法来说，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。那么真正的安慰，应该就是把正面的东西集中的讲出来。指南二，我们所说呢，必须要真心、真诚。安慰，并不是阿谀奉承，并不是说假话，故意个拍人家马屁。安慰是由你选择而做出决定，讲出那些赞美的话。你可能总能看出别人的长处，获得一些他们需要晓得的他们的优点。那么这时候，你可能给他打一个电话，写一张鼓励的纸条，传几句话，就能使那个正在遭遇事干践踏的人获得无比的鼓舞。你的真诚，你的真心，必定会打动别人。指南三，要记住，安慰是一种你必须要学得去养成的习惯。我想，我们很少安慰别人的原因之一，可能是由于我们原本的天性，就是喜欢个挑剔人家的缺点和失败。我相信，彼此的安慰是具有属灵的意义呢。你可还记得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是咋个结尾的吗？保罗说道：“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”在一个践踏你的事干里面，安慰你，叫你上升，不要陷在这个事干里面。我们必须养成安慰人的习惯，彼此建立，我们彼此也就帮助彼此建立。那么事就是这样成了。愿你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